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四，有关人士将继续力图说服美国国会议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接受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一天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坚决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表示这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跟民主党众议员进行了私下会晤。星期四，拜登将再次前往国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进行会谈。奥巴马曾经表示，议员们对伊朗核协议进行60天的审议以后，如果拒绝批准，他就将予以否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是伊朗核协议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不能确定是否有足够多的民主党议员们和共和党议员们站在一起推翻总统的否决。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救助希腊的选择性方案。此前，希腊议会在星期四上午批准了一项例行改革的议案。希腊议会同意实施债务方所要求的改革，以此换取更多的救助贷款。下星期一是希腊偿还欧洲中央银行46亿美元的最后期限。在亲欧洲的反对党支持下，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以229票对6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改革方案。激进左翼联盟的3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包括能源部长和前财政部长。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议会表决以前对议员们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腊债权方提出的条件。他说，我们并不赞同这些条件，但是不得不予以接受。为了确保希腊得到救助贷款，必须得到欧元区一些国家议会的批准，而德国议会定于星期五进行表决。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放松对军事领域的限制，朝着脱离日本二战后所奉行的和平主义政策，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且遭到主要反对党的抵制，但是在安倍晋三首相的支持下，国会在星期四通过了具有争议的法案。安倍首相在议会表决之后说，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日趋严峻，这些法案对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安全和防止战争是至关重要的。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因为跌倒造成颈骨骨折而住院治疗。老布什是前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和目前的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父亲。老布什的发言人迈克·道格拉斯星期三说，91岁的老布什在缅因州的波特兰住院。老布什在1989年到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他说，老布什目前的状况尚好，预计他不会长期住院，但是会出院回家以后很可能要戴上颈扎。老布什卸任以后一直很活跃，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这星期学过的课程。这星期我们的采访对象是Bob Harris 先生和他的太太 Sandra。 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用语。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Hi, Bob.
Hi, Kathy.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wife, Sandra.
Hi, Sandra.
Hello, Kathy. I'm pleased to meet you.
I'm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andra,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That's righ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Well, as you know, we live in Florida.
In Miami.
That's right. We live in Miami.
What do you do?
I'm a music teacher. I teach piano.
Do you teach at a school?
No, I don't. I teach at home. My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What about you, Bob? What do you do?
I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I'm a postal worke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Sandra.
Well, we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Our son's name is John.
Thank you, Sandra and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andra, my wife's name is Sandra.
Colette,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Bob,
my husband's name is Bob.
John.
Our son's name is John.
Harris 夫妇。
Can you tell us some more about your children? How old are they?
Well, our daughter Colette is 18.
Our son John is 16. They're both in high school.
What are their hobbies? What do they like to do?
John loves gymnastics.
Gymnastics?
Yes, and Colette is studying violin.
So she likes music.
That's right.
Our guests today are Bob and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要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Who is Bob's wife? Sandra is Bob's wife. Who is Sandra's husband? Bob is Sandra's husband. Who is Bob and Sandra's son?John is Bob and Sandra's son. Who is their daughter? Colette is their daughter. Who is Colette's brother? John is Colette's brother. Who is John's sister?Colette is John's sister.
Bob 和 Sandra Harris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Carmen in Mexico City. Her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Well,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And some American families have no children.
Thank you.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
Most. Do most Americans have two children? Many. Many American families have one or two children. Some. Some families have three children or more.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我们在第二课主要谈每天的时间安排，学习了怎样表示习惯行动和每天的作息时间。例如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你几点钟起床？这次采访的嘉宾是 Bob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Bob is married and has two children.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Welcome back, Bob.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When does Bob get up? He gets up at 6:45. When does he eat breakfast? He eats breakfast at 7:15.When does he leave his house?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en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works in the post office.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n the morning.
And I start working at 9 o'clock.
What do you do after work?
Well, I stop working at 5 o'clock.
and I usually leave around 5:15.
What do you do then?
Sometimes I go shopping after work, before I go home.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Thank you, Bob.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Bob leaves work at 5:15.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work? He leaves work at 5:15.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What time does he get home? He gets home around 6:30.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eat dinner?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What time does he go to bed? He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tin in Toronto. His question is,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Oh,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Bob.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
How does Bob get to work? He drives his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im to get to work? It takes about an hour. What time does he leave his house?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What time does he get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每日对话，电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在第三课中，我们通过采访 Sandra Harris 学习了每星期的时间安排。我们先来复习一星期七天的说法，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Saturday.
Sunday.
Sunday.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 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 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rom 2:30 to
4:30.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rom 7:30 to 10 o'clock.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Sandra Harris.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1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 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她教几小时的课?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rom 2:30 to 4:30.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She teaches for 2 hours.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rom 7:30 to 10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现在请听 Sandr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 have an email from Anne in Baltimore. Her question for Sandra is, what do you do on the other days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Well,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Right now, I'm preparing for a concert. I also go shopping, and on Tuesdays, I drive Colette to her violin lesson.
Okay, Sandra. Thanks a lot. I can see you're very busy.
每日对话，电话邀请，第三部分。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中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希望你在学习了这几课之后，可以比较熟练地介绍你的家庭、工作。你每个星期或每天的时间安排等等。好，我们这星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星期四，有关人士继续力图说服美国国会议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接受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坚决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表示这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同民主党众议员进行了私下的会晤。星期四，拜登将再次前往国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进行会谈。奥巴马曾经表示，议员们对伊朗协议进行60天审议之后，如果拒绝批准，他就将予以否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是伊朗核协议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不能确定是否有足够多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站在一起推翻总统的否决。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帮助希腊的选择性方案。此前，希腊议会于星期四上午批准了一项例行改革的议案。希腊议会同意实施债务方所要求的改革，以此换取更多的救助贷款。下周一是希腊偿还欧洲中央银行46亿美元的最后期限。在亲欧洲的反对党支持下，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得以229票对64票的表决通过了改革方案。激进左翼联盟的38名议员却投了反对票，包括能源部长拉法扎尼斯和前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议会表决之前对议员们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腊债权方提出的条件。他说，我们并不赞同这些条件，但不得不予以接受。为了确保希腊得到救助贷款，必须得到欧元区一些国家议会的批准，而德国议会定于星期五进行表决。早些时候，反对实行紧缩措施的示威者向议会大厦前的警察投掷燃烧瓶，警察对示威者释放催泪弹，抗议者们跑进宪法广场躲避。除此之外，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至少10,000人游行穿过雅典抗议实施紧缩措施。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放松对军事领域的限制，朝着脱离日本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政策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尽管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遭到主要反对党的抵制，但在安倍晋三首相的支持下，国会于星期四通过了具有争议的法案。安倍首相在议会表决之后说，日本周边的安全局势日趋严峻，这些法案对保护日本人民的生命安全和防止战争是重要的。安倍的自民党在一个国会委员会的强行通过有关法案，没有事先进行反对派议员所说的充分讨论，反对派议员对此感到不满。安倍誓言支持受到严格限制的日本防卫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日益强大的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反应。中日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跌倒造成颈骨骨折而住院治疗。老布什是前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和目前的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父亲。老布什的发言人麦克拉克斯星期三说，91岁的老布什在缅因州的波特兰医住院。老布什于1989年至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麦克拉克斯说，老布什目前状况尚好，预计他不会长期住院，但出院回家后很可能要戴上颈箍。朝鲜和韩国官员星期四举行会谈，争取解决双方长期以来围绕开城工业园区工人工资问题的分歧。一个韩国代表团星期四清晨启程前往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朝鲜一侧。韩国代表团团长说，自今年6月以来，这将是负责运营开城工业园区的联合委员会首次举行会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5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由于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以及泰国将100多名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近来土耳其的民众针对中泰两国的使馆以及游客发泄怒气，还导致韩国游客因为被误认而遭暴打。为何土耳其人要为维吾尔人出头呢？两者是否同文同种？而这起事件呢，将如何影响土耳其与中国和泰国的关系？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来面对出逃的维吾尔人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伊斯托夫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阿里木先生，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为什么土耳其人会针对这个事情这么的愤怒啊？那是因为跟维吾尔人之间有多么相近的血缘关系或是文化宗教上的一个关联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一两个星期以内，土耳其各大城市有成千上万人民上街游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的铁血政策。这原因之一是维吾尔民族是突厥民族，我们不是中华民族，然后是今天的土耳其人，他们也是自古以来，他们事实上是就在中亚，也就是在东土耳其的附近以前生活，他们是迁移到土耳其去的。所以突厥民族，这包括维族、维吾尔民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或者是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阿塞拜疆、土耳其人，这些都是突厥民族，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是非常相近的。所以我讲维语，一个哈萨克人讲哈语，乌兹别克讲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讲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人讲土耳其，我们基本上80-90%都可以听懂。所以我去土耳其讲维语，我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就是旅游呀、买东西之类的，土耳其人也同样。所以我们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因此我们看到就是在土耳其各大城市对中国政府的这种高压严打非常不满，他们上街大规模游行，也支持维吾尔民族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奋斗。
是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那作为维吾尔人对土耳其这民众这次表现的这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然广大维吾尔人民对土耳其政府和民族土耳其人民上街支持维吾尔民族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也感激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能这样在土耳其，不仅仅在土耳其，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尤其在欧洲的土耳其人民，他们也上街游行支持维吾尔民族的寻求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政府的反应马上就是谴责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的民众对维吾尔人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况，就让我们联想到这个今年稍早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网民对于在缅甸境内的果敢人，因为他们也是说着这个华语的华人的后裔啊，也有这种同样义愤填膺的一个状况，这两者是否能做相比？
可能有一些可以相比之处，但是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是我觉得这个泰国对逃亡到这个他那个国家的这个维吾尔人的采取的做法本身啊，我觉得是一个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法律呢，你应该任何人他要受到这个被遣返回国以后受到这个迫害的一个恐惧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在逃到那个国家那个住所在国呢，应该予以保护，这个是国际法的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原则。那么泰国政府在中国的可能是利益高压之下， 可能主要还是我想可能是经济关系，这个说我给你一些钱，我给你一些什么这个投资，那么把这些人遣返回去。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已经被土耳其接收到土耳其了，大概已经一共有400多人，在424个这个维吾尔人在泰国，那么好像170名还是190名已经遣返了，还有一些还在认证过程之中。本来呢应该按照联合国的这个法律啊，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规则呢，那么首先应该对这些这个难民啊进行一个这个甄别，看看他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这个人，然后呢根据这个情况逐渐的进行来处理。但是中泰国不按照国际法规则行事，把这些人全部，不是全部的109名吧，遣返回中国。而且呢中国呢以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名义，说他们要参加这个伊斯兰国组织这个名义，回去的这些人肯定都会受到这个迫害，受到打压，这个我觉得是问题的关键。
那我想接请教韩博士，就是您刚提到国际法，您也提到说现在还有很多的维吾尔人还在泰国境内。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人权团体呢，也已经发出了呼声啊，希望说这个泰国政府要来重新检视现在还留在泰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如果按照国际法的处置的话，这些人是否有可能就直接前往土耳其，或者是留在泰国呢？
这个就是看甄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如果是他们的这个大部分的人，这个维吾尔人说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是土耳其公民。那虽然我没有这个身份证，但是呢我自己说我是这个土耳其公民，那么这些人都可能被送回土耳其。那我觉得土耳其政府呢应该把这些人都应该接受下来，不应该对他们有什么这个区别的对待。但土耳其也是政府也处在一个非常的这个尴尬的一个状况，他一方面想跟中国呢拉关系，做这个他被中国接纳在这个所谓的上海经合组织，然后呢又想在这个中国投资啊，这些经济方面呢分得一杯羹。但是呢他的这个民众呢对这个维族人呢是怀有很大的同情心，也是很多的这个提供很多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和民众这个之间的这个愿望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是。那接下来请教一下阿勒木先生，就是这一次泰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对维吾尔大会还有在这个海外的维吾尔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希望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当然泰国政府把109名维吾尔难民被遣返到中国以后，世界维吾尔大会强烈谴责泰国此举。不仅仅如此，我们看到联合国、美国政府、欧盟和土耳其政府，包括很多国际上的人权组织都谴责泰国把这批维族人被派遣返到就是中国。一遣返到中国，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是怎样对待这些维族人的。中国政府说他们是非法偷渡者，但是你看中国媒体所发表的那些照片和视频，你看到中国政府对待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非法偷渡者，而是就像是个法西斯政府对待犹太人一样对待这些维族人。然后带到中国以后，他们第一就是他们是恐怖分子，这个分子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中国你可以把波奇雷抓起来扣帽子，你把维族人很容易就扣任何帽子。所以当然有非常在国际社会这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泰国政府也感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响和压力。我们现在希望就是泰国政府不把剩下的50多名维族难民就是遣返到中国，而把他们就是送往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作为第三国也和维吾尔民族是同种同族，所以绝大多数这些维族人都希望去土耳其，所以我们希望泰国政府让他们去土耳其。
是。那我想接着再请教您哦，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中国政府会指控某一些这个逃出来的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甚至也说他们加入了伊斯兰国。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个新的报道，是在这个印度尼西亚 啊，他们监禁了有三名所谓的维族人要加入这伊斯兰国。对于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是社会会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认为说是否真第一个是否真的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有的话，这些人的意图跟为什么会造成他们这样做呢？
对，绝大多数是些逃离中国去东南亚国家的这些维吾尔族，你看他们有男的，有女的，有怀孕的女的，有儿童，有一少部分维吾尔族人，实际上是从就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出生的，因为他们监禁有两年左右，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受到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些在东土尔其斯所进行的铁血政策以后，人无可人迫离就是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不可能安居乐业，所以他们必须，他们也拿不到护照，不是说他们不想合法离开中国或者是东土尔其斯，他们没法离开，所以他们来到东南亚国家，希望去土耳其，当然他们希望来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唯一接受他们就是土耳其国家，当然这里面你不可能避免个人，假如他想去伊斯兰国或者是想去非洲，想去这个地方，你是避免不了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当然中国政府说，这些维族人全部都想去加入什么伊斯兰国，好像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大家都非常喜欢伊斯兰国，都要加入伊斯兰国，然后去参加他们的那个穆斯林和穆斯林自相残杀的一个战争一样。维族人第一和伊斯兰国没有关系，维吾尔民族第二，我们不讲阿拉伯语，我们就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宣传东西，我们跟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尽管我们的宗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说，因为我们在高压严打，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的铁血政策，因为我们的法外处决这些，所以维吾尔民族人无可能他们在离开他们的家乡，再跑到外国里，他们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这么解释。他的理由呢？假如这是五个人、十个人的话，中国政府当然不会丢脸。我们看到这几千个维吾尔难民，他逃离中国，当然这对中国政府是非常丢面子，在国际社会上非常丢面子进去。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这些维族人要加入什么伊斯兰国。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是，实际上有一个汉族人，他在伊斯兰国的，就是一个参加了伊斯兰国，他实际上在就是说威胁中国说，假如你这样对待穆斯林国家，支持阿萨德的话，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去年我们看到伊拉克政府抓住了一个伊斯兰国的一个成员，这成员他不是维族人，他姓马，他不是，他可能是回族或者是汉族，但是我们看到汉族人里面也有，但是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说汉族人里面也有参加伊斯兰国的也就是出国逃离中国政府的破坏的汉族人也希望也是参加什么伊斯兰国其他的，是这么回事。
是，那韩博士，我想接请教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文化的话题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在去年还在今年初，这个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一个所谓香香公主这个卡通，就是希望借由改这个对下一代的教育呢，然后来促进所谓的这个维族人跟汉族人的这种所谓的国家的认同或是民族的认同，但是好像并不是很成功，反而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一个反扑，那么在现在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好几千个维吾尔人要离开中国，跑到世界其他的各个地区，甚至有可能有些人是要加入极端组织，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安居乐业，必须要离乡背井来离开中国呢？
这个我想，这个刚才阿丽米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中国长期实行这个打压铁血政策，现在这个政策的加剧，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掠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打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迫使这个，我想很多这个逃亡的多半是宗教受到迫害，宗教不能自由的这个行使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然后呢，一方面可能还有一批人呢是经济上这个难民，那么这总的这个结果呢，这个逃亡引起这个逃亡，肯定显然是中共政权在这个新疆。进行这个严厉打压，在经济上这个掠夺他们的这个资源，这个造成很多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经济上的这个一些个基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和条件，那么造成很多人逃亡。那么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宗教上的原因，像宗教它是严格的，像你连这个 灾过灾节都不准，这个你不能禁食，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所以很多很多的严格打压。那么你要留胡子，那也是要被监禁起来的，戴面纱，戴这个什么都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很多我看都是因为这个宗教不能自己的自由的这个行使自己宗教信仰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就会要出走。那这个中共呢害怕大量的这些人出走以后呢会对他引起一个是丢面子，我想他可能也还担心呢可能有些人在加入伊斯兰组织以后又回到这个新疆地区或者对他造成一个威胁，这个可能也是他担心的一个原因。但是我想所有这些原因的最根本的这个根源还是在中共这个打压的这种政策造成的。如果是还继续这个打压呢，这个维族人的这个反抗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暴烈。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韩博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啊，就是这个泰国这次的遣返这个维族人回到中国，我们相信你刚才提到应该有一部分是中国政府的影响。那么印度这边我们知道达兰萨拉有许多的流亡藏人，那印度方面是否也受到中国的压力？那印度政府是如何来应对的呢？
印度我想他可能不会受到这样的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大批的藏族移民呢，藏族这个难民已经是比较很早以前进入印度的。那么现在的这些最近几年的这个印度难民呢，实际上中共也是在围堵呢，就是说他是通过Nepal 来进行围堵的。那他跟 Nepal 达成一个协议，跟他提供军队、提供经费，让他们来在边界上围堵这些个印度人。所以现在进入这个达兰萨拉地区的这些藏人越来越少，这个很显然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考量，而不是说是仅仅是针对这个维族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我想他但是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中共是说他是非法出境，所以呢他要遣返。那非法出境为什么会非法出境？刚才这个上面讲得很清楚，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受到很严重的迫害，没有办法出逃，因为他有这个恐惧，受到迫害的恐惧。那么任何其他的国家呢应该根据国际法对他们进行保护，而不是给他们遣返回国。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中国过去在柬埔寨有20个维族人也是被遣返。那么他是跟怎么达成那个关系呢？他给柬埔寨提供12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援助，然后呢把这些人迫使这些柬埔寨的这些人把维族人遣返回中国。所以这种关系很明显就是要他制造一种威慑震慑的这个力量。你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我都有办法可以把你控制。这个做法是我觉得是完全违反国际法规则的。
是。好，谢谢韩博士。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罗喉就要挨打，邓小平总统就是这样说的。所以89年64一群大学生落后，所以就被邓小平的总统的坦克打死了。这些大学生落后吗？这些大学生是维族人吗？邓大人的观点是弱肉强食，普世价值呢则是扶弱抑强，人人平等。所以我的观点，打杀维族人不是中共的特色，因为中共也在打杀大汉民族的律师。当然这是奥巴马和欧盟的老板们考虑的问题，与本人无关。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首先我感到很不理解的是，土耳其是欧盟的国家，虽然它是伊斯兰教的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它就是说呢，它可以，如果它觉得 这个维吾尔人在中国这个地方待着很不好，受到歧视，可以把土耳，我觉得维吾尔人如果在中国待着不好，可以到土耳其去啊。这当年我记得在中国和前苏联关系交恶的时候，60年代有大批的锡伯族的人，还有很多少民族人都跑到苏联中亚去了。那如果维吾尔人愿意上土耳其，那我国政府可以开放绿灯让他去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现在就是说在恐怖主义，因为现在我感觉的欧，就是说刚才你提到有嘉宾提到戴头巾，那欧洲英国好像法国也不太允许这个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成了问题，而在西方却不是问题呢？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OK，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那我们请阿里木先给回应一下北京王先的这两个问题。
可以啊，第一，土耳其它不是欧盟国家的一个成员啊，第二是啊，他所说的，假如维族人啊、维吾尔族人都想去土耳其，中国政府应该打绿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绝大多数，他要能离开中国，他也不可能在中国去住，因为中国共产党像啊前面山东人啊山东的那位先生所说的一样，受中国共产党压迫的不仅仅是维族人、藏族人，广大汉民族也受到啊非常严打，非常大的压迫。我们看到，过去两三天内100多个维权律师被中国政府逮捕，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这是高压严打是全国性的现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他能拿到护照，他有经济能力能出国或者是逃国的话，他们会逃国的，这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会允许所有中国人都离开中国，同样中国政府不会允许所有维吾尔族人民离开中国的，因为这在国际上会产生非常大的后果，这中国政府也会丢他自己在国际上的面子，所以这是一种谬论。然后是这头巾问题，对法国有头巾他不让，就是女学生尤其是他上学的时候戴头巾，也就是在中国，但是他们不受到什么处罚。在东土耳其三市，我们看到你有留一个胡子他判你6年，你有头巾他判你2年，只有中国我们看到，因为留胡子不犯中国的任何法律，戴头巾不犯中国的任何法律，但是中国政府把这些留胡子和戴头巾的维吾尔男的和女的他就非法锁起来，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所以中国所做的不对，西方所做的他们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不是因为反对所谓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所谓的三股实力而做这些东西，而中国的目的是他维吾尔民族有任何中国政府所不同的，只要你以任何的方式来表现你宗教信仰，这就是极端主义，这就是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维吾尔民族，美国人我们看到他们有胡子，美国政府从来不抓他是穆斯林也好，他信仰犹太教也好，他不信仰什么教也好，不抓任何人，谁戴头巾不戴头巾谁都不管。在中国你吃的他也管，他也在斋院里面他吃的东西和不吃的东西政府也管，你留胡子他也管，你戴头巾他也管，这是政府吗？这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一个政府所干的事情。你上街他也要管，你呢送哪个学校他也，你的语言你讲不了，你的文化你保不了，你的宗教你信不了，你走你也走不了，你待业你也待不了，这跟就是这世上的地狱有什么区别？对绝大多数维族人这就是这样，中国政府他可以宣传美化他在对待维吾尔民族的政策，什么少数民族政策呀，什么自治区政策呀，什么维吾尔民族其他民族受到宪法的保护呀，他们有宗教自由呀，这种宣传，但事实上对绝大多数维吾尔民族来说，这已到忍无可忍的一种地步。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土耳其民众为何因为维吾尔人所受待遇而愤怒的讨论到此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斯伊托夫先生参加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 www.voachina.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